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接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主你面前敬拜，借着诗歌，借着你的话语，主，我们再次心灵被调换起来。主，这时候我们当中有心灵软弱的，我们当中有信心软弱的，我们或者当中有被罪所压制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接下来的话语你再次提醒我们，或者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你也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今天在主你面前，我们用心灵，主，我们诚诚实实的按照真理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敬畏，我们心里就再次俯伏。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谦卑，无论听的讲的都蒙造就，得恩典，得到主你自己的福气。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的今天的讲题是钱财的试炼，那么也就是我们的雅各书差不多要完了，这雅各书的第五章的前半段，我们一起来 OK 这段经文啊，大家听我来念，我把它分成两段，因为这里有两个大的分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分段，到了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另外一个的分段，请大家听雅各书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哀号。你们的钱财毁坏了，你们的衣服给住了，你们的金银生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末世积聚财宝。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生呼烟，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金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岂不知独裁的日子到了。你们把一人定罪杀害，但他并没有反抗。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待做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他忍耐直到获得秋林春雨。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定自己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奉主的名受祸的先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看哪，那些忍耐的人，你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叶伯的忍耐，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戒指，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我已经讲有两段，第一段是它的主题是钱财的诱惑，第二段是讲到忍耐的人有福了。我相信到现在大家对雅各书已经有一个一定程度上的认识，雅各在讲什么？雅各在讲基督徒的行为吗？是的，他在讲行为，他更重要的是说行为背后的信心。雅各说到真信心，讲到活泼的信心，必定有一个相应的行为的表现，死的信心就不会有行为。总而言之，有怎么样的信仰，必定会产生怎么样的信仰生活。所以雅各书在二章一节清楚地指出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竟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我们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因着我们对主有信心，所以我们就不应该，雅各书讲了很多，说你不应该以外貌待人，我们理应怎么样义事同仁，我们就不应该只单单怎么样单单听到，理当做个行道的人。我们不能够只是嘴巴上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却没有行为。我们不能够用言语来伤害别人，而我们要自制我们的舌头。 我们不能够妒忌自私，因为我们理当要有圣灵的果子。我们不能够以事实为由，我们要顺服神。我们不可以彼此怎么样批评，我们应该更加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审判者是上帝。但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到金钱。雅各提到一个基督徒，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一定遇到上面这些的试炼，这些的试探，对吗？当然也包括基督徒对金钱的试炼。如果雅各书没有谈到金钱，它就不是圣经的话，因为圣经的话包含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的层面，因为金钱和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一定涵盖，一定讲到的。我们可能说金钱跟你没有关系，今天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想到钱，但是我跟你说你已经在用钱了，你用钱搭 MRT 来到这里，对不对？所以五章十一节，其实一章五章一到十六一到六节是讲到雅各在责备当时候的为富不仁的人。当时候他们这些有钱人就怎么样，他们剥夺了钱人，有穷人他们欺压他们。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圣经对金钱的看法，把整本圣经对金钱的一些看法让大家知道了，那么才来看雅各书里面。金钱是神所赐的，一切的金钱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帝来的。无论你是基督徒，无论你是非基督徒，无论你是爱神，你是抵挡神，你所拥有的金钱是神给你的，这叫普遍恩典。神赐福给好人，也赐福给歹人。那有人就问，那我不义的钱财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不义的钱财，是不是神传来的？答案是，是的。神任凭你去得那不义的钱财，借着审判要显出你的不义来，在审判之日要彰显神的公义。神把钱财赐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为赚钱是一种的什么能力。我认识一位律师的朋友，我们很要好，有时候食堂去喝咖啡跟他谈话谈很久的。有一次我的弟弟有问题，我就介绍给他了，他就跟他谈了一个小时。结果你知道什么事吗？那个律师跟他讲，我要收你1000块。这个话真的要给1000块。他是一种能力，他什么能力？讲话的能力。还有呢，老师也有讲话的能力，对不对？只是赚的没有那么多。牧师也有讲话的能力，赚的也没有那么多。还有一些人他很会分析，他分析市场很准确的，他懂得分析市场，他懂得做生意，他懂得投资赚钱。这些才干能力从哪里来？与生俱来，是从神来的。无论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也好，各位在座的朋友，你赚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神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这么说，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是神把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是给你怎么样？给你吃，使你知道。神要他们知道什么？神要他们知道什么？神也来介绍经文，他说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要他们知道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一切的话。上帝把一切恩典施给你，不要你去拜这个恩典，做这个恩典。各位你知道吗？人活着不得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讲的。你今天有了钱，当你成为有钱人，无论你信主不信主也好，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且要谦卑。世人不懂，一有了钱就开始骄傲，不要忘记钱财和能力都是从神来的。第二，有钱不是罪，我们不要仇视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也不是邪恶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如果你把它当成邪恶的，就跟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好处都从上头而来，这件事情有了怎么样冲突。耶稣死的时候，他埋葬放在哪里？一个财主的坟墓。 耶稣跟他借了几天，三天他就再告了，钱他就复活了，钱财是可以享用的，一切美好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不要为着你吃顿好的哇感到有犯罪感，如果你要去旅行散散心，也不要有怎么样犯罪的这种感觉，你要存着感恩的心享受，要让神使用你的钱。但经文说各样美好的赏赐，各种格倍的恩赐，都是从上头而来，都是从众官之父而来。接下来钱财是什么呢？我们是管家，管家是什么？我们都明白一种托管的关系。如果你把你的孩子拿去托管中心，对不对？但这个托管中心负责人看到这个男孩子，哇，很可爱，他的女孩子也很可爱，他当他的父母来说我要把他带回来的时候，说不可以，我很喜欢他，你说可以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对不对？托管就是这个意思，神把金钱托管我们，把能力赚钱的能力托管我们，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有责任。圣经说多给谁就像谁都要，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托管是有责任的，多给谁像谁都要。如果你是百万富翁，你有百万富翁的责任，你有千万富翁，当然你有千万富翁的责任，你银行只有一千块，你也是有一千块的责任，不可以占为己有，因为钱财不是自己的，而我们只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第一，世上的富有的人。现在我们进入雅各书，刚才我们一些圣经对金钱的观念之后，我们就进入雅各书第五章一到六节。这几节经文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当时社会有钱人讲的，因为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大多数都是没有钱的，大多数是非常穷的，所以雅各是责备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他们的不公义，他们无理的扣留工人的工钱。所以看经文怎么说，你们富有的人啊，应当为你们的怎么样将要临到你们的灾难哭泣哀嚎。雅各有没有叫他们悔改？有没有要他们回转向神？没有。雅各在这里做什么？他在这里宣告上帝的审判将要来临的这个灾难是哭泣哀嚎，这是一个宣告。雅各对当时社会当中有福的人做宣告。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神的真理不单单是对教会里面的人讲的，他是对全人类先讲的，真理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神拥有所有人的主权，真理是向人先讲的。所以雅各书这里是对当时的社会以外的有钱人讲的，但神也要我们的儿女明白这个道理，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其实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要如何处理你的钱财？你有钱之后你怎么办？原来金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的试炼，这是雅各书讲的。雅各讲了很多的试炼，其中这一个试炼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大的关系。雅各书第一章讲什么？第五章说钱财要怎么样遮住你的眼睛，使你的眼睛怎么样瞎了。你看雅各书第五章有提到一件事情，提到很多这样的审判的字眼，他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第五章就很清楚的说要来的日子近了，看了审判的主已经站在哪里，站在门外就要进来了，已经达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岂不知这个日子就要到了。有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蒙蔽，我们看不到这些，我们连这些都看不到，这是很可悲的。有钱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怎么样 是很难的。有钱就是天堂，对不对？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觉得这里就是天堂，有钱你就觉得这里很适合我生活，因为这里的治安很好，若有生病，这里有最好的医生可以看我，对吗？我这里可以尽情享乐。我讲的这个地方很相像，你们很熟悉对吗？好像新加坡。所以意思说，只要我有钱，我生活在这里就是天堂。所以这样的人需要上帝吗？弟兄姐妹，你一开始有钱的时候，雅各说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很大的试炼，你会眼睛被蒙蔽了，你忘记了天国的需要，你忘记了你是属天国的子民，你也忘记了你是自己的身判身份是什么。雅各书第四章有提到一些人，他们说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赚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也忘记了上帝，他忘记了神掌管他的生命。雅各书第四章也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张望自夸的人。到了第五章，当然就更严重了，他们忘记了谁？忘记了上帝。第五章讲的时候是说他们自己要做上帝。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怎么样？鬼推磨。谁能叫鬼做事？除非你是上帝。你看到吗？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你的心灵的眼睛怎么样？瞎了。你的心灵被蒙骗了。基督徒，如果我们有钱，其实我们都很有钱，就在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你要时常来到主面前谦卑的敬拜他，以神的话语不断的提醒你。当然你要去一间传讲真理的教会，你不要去一间高级有钱人的教会，当他高级你的时候，你很快自己就变成上帝，很自然的他也会帮助你建立自己的王国。有一个有现象是，有钱人会以为他什么都懂，其实他只懂怎么赚钱，你明白吗？结果他什么事都要有售货钱，那教会是这样运作的话，教会就会受亏损。其实很多属灵的事情是他不懂，比如说天上的事情，比如说属灵的事情，圣经说这些都要从天上的智慧才能够明白的。钱财能够蒙蔽人的心灵的眼睛，钱财也会俘获人的心灵。第二节说，你们的财物怎么样？朽坏了，你们的衣服蛀了，你们的金银生锈了，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末世积聚怎么样财宝。衣服为什么会坏？我们就是穿到坏对吗？这里的衣服它是怎么坏？收到坏，太多了，它没有办法穿的这么多，它只有一个身子，所以它就收了坏。这里讲的钱财在当时是讲指到什么？指到五谷，五谷它收久了也会怎么样？也会坏，好，也会坏。这里讲钱财、衣服和金银是当时讲的钱财。衣服会坏，钱财存多会坏，意思说你的金银会生锈。金银怎么会生锈呢？有一个老祖母，她把她的很多钱放在一个铁罐里面啊，老人家喜欢这样放，对不对？她的孙子就知道了。他就把他的铁罐里面的钱拿掉了，放了，加了什么在里面？报纸。那么请问有分别吗？因为他根本没有用，他也不想用，所以他放报纸跟放钱在铁罐里面是没有分别的，因为他是没有用的。这些人储蓄了很多的钱财，到最后要成为控告他们的什么铁证。和合本说他们的不是，他们的不是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是因为他们贪婪，就是你其实不要用这么多了，你不需要这么多了，你先存积了这么多。你们记不记得1986年菲律宾它有一场的很大的人民运动换政府， 所以他的马可斯的夫人叫伊美代，当时我是在菲律宾，就见证了这件事。但是报纸就去他啊，报这个记者就去他家拍照，他有多少双鞋子？3000双啊，很多鞋子都是名牌。但是我看他脚，他又不是蜈蚣哦，他怎么要穿这么多双鞋子呢？你想他有办法穿吗？穿不了。他有几个包包，500个名牌包包，有很多都没有怎么，没有开过了。为什么要这么多呢？他心灵俘获，人贪婪了。雅各提醒我们，这要证明我们的不是，是在什么时候证明？在审判之日。他在处系什么？处系上帝的愤怒。上帝说，你竟然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做什么呢？在末世的时代你处系金钱。我们一直在想末世很远啊，早期讲末世讲了2000年，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其实末世的意思是什么？不单是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是我们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你还有多少时候要去见主的面？这就是你的末世。所以有钱没好好用，这是有钱人非常大的一个试验。要用钱，我们要懂得投资，把这个饼越来越大。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要切一块奉献给教会，切2块奉献给教会。所以这个腐败是什么？这个腐败它寄存，不应该，它不需要这么多，它寄存了上帝的愤怒，这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接下来他的经文描述了要吞噬你们的肉，那一个是讲到地狱里面的一种的光景，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所以不是钱财有问题，它不会坏，只是因为人的心灵怎么样坏了。第三点，人钱多了，人会怎么样呢？人会失去人性。看经文，工人为他们收割庄稼，他们竟然扣他们的怎么样工资。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更加的怎么样辛苦，他们是手停口停，没有工作就会挨饿，就会没有饭吃。但是请问那时候的人有做工吗？有，很辛苦的做工，做了之后结果怎么样？拿不到工钱，他们不肯发工钱给他。这些富有的人他不善待工人。其实你有钱已经怎么样，已经比别人幸福了，你应该善待这些穷人，善待尤其是你的工人，他为你们怎么样收割怎么样庄稼。还有他当你这样对待这些工人的时候，神在看，因为圣经说万金之主已经进入他的耳中了，耶和华在看，我们人在做，主耶和华一定在看。第四点，钱财会怎么样败坏你的这个心智，钱财一定会败坏人的心智。经文说什么？你们在世上怎么样奢侈，养肥了自己。这个形容是说一个畜生他被主人养到胖胖了，目的是捉去做什么？捉去宰杀。岂不知道宰杀的日子到了，人为了享受，他的一生就是要怎么样享乐。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很好像被宰杀的生活，他的人生里面他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他不知道主的审判已经来到门口了，他永远没有想到说他是要被宰杀的那一个。其实新加坡的生活有人统计，新加坡人是蛮奢侈的，新加坡有一些有钱人是非常的奢侈。2013年的统计，新加坡拥有490辆法拉利，法拉利是很名贵的车，而且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是很不适合驾跑车的。法拉利只有一个名牌，还有很多牌子的跑车，意思说 已经奢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有第六，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判断的能力。你看，你们把一人定罪，而且杀害了，已经到了一个怎么样严重的地步？杀人黑白不分，没有公义。是的，你不会真的去杀人，但是你的价值等同杀人。你为了钱，你抹杀了亲情；为了钱，你不再有友情，价值观错了。你追求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就失去了很多永恒和有价值的东西。你把一人杀害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并没有反抗。为什么他们没有反抗呢？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求助无门。在当时候，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司空见惯的，你是欲哭无泪。他们，但是又有另外一个解释，你也可以说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反抗，因为他们凭着信心，他们相信上帝怎么样必定为他们伸冤。各位，在这里我们就说，诶，我不是你所讲的这些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各位，我们是有一些，我问你几个问题，可能你的思想会改变。你没有问过今天要吃什么，要去哪里吃，我们要去哪里玩哈？下个礼拜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钱人会问这个问题，穷人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穷人会说今天有没有得吃，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来吃堂来敬拜神，让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敬拜使你保持清醒，当你清醒的时候，你知道一切就是从神来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奉献，你会把十亿奉献，你会奉献超出十亿，你会慷慨，因为你帮助有需要的，你知道这是你的责任，你是一个管家。你会有怜悯，你会有恩慈，你对工人你是有怜悯的，你是有恩慈的。你给你的菲律宾工人一个月如果是500块，你就不要叫他做1000块的工，因为这是不公义的。所以接下来第二段，我们说第二段是讲到忍耐，我们应当忍耐。这是5-11节的经文。这经文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事情而忍耐呢？为什么事情而忍耐呢？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刚才上一段经文说有些工人被欺压，看到没有？他的钱被怎么样扣住，那怎么办？去示威，去进食，去罢工，对不对？不是，圣经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忍耐。为什么要忍耐？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所以说雅各书在讲信心，就从你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因为你没有反抗的能力，你要面对现实，你都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投诉无门，你是欲哭无泪，你怎么反抗？不能够。但是如果我们是属主的人，你要对主有信心，你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你怎么样伸冤，相不相信？一定会。你相信也好，但是我跟你讲，你不相信的话，你活在痛苦当中，你活在心灵不平衡当中，你会说为什么我一直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要忍耐到什么时候？明天还是2017年？不是，圣经说要忍耐到什么时候？直到主来。哇，这个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接下来我们看农夫的这个例子。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农夫。所以他经文是不是说，所以弟兄们，你看到第七节立刻转弟兄们，是指对着教会里面的人讲，这一群人是穷人，被欺压的，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看了，农夫等候等待地里的 宝贵的出产，他为他忍耐，直到获得秋林春雨。圣经也说，在雅各书一章四节说，你们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怎么样，可以完全。农夫的忍耐是什么？他相信这个种子栽种在土壤里，时间一到必有怎么样收成，一定会有果子。这个种子是神赐的，是有生命的，土壤是神的这个方法，他相信这样的忍耐是有价值的，是有果效的。是的，虽然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明白它其中的道理和原因。比如说土壤是什么颜色的？黄色，是吧？通常土壤就是黄色或者是黑色，对不对？好，但是我跟你说，我把一粒种子放下去，它会长出什么？长出芒果，酸酸的。如果把另外一个种子放下去，它会长出什么？甘蔗，是甜的。我又把一个种子放下去，它长出什么？苦瓜，是苦的。哦，把一粒种子放下去，它长出辣椒，是辣的。酸甜苦辣，同样的苦壤，你看到吗？所以你要忍耐，你要等。这你不知道它里面发生什么事，但是这里要讲的是你要忍耐，你要忍耐等候，因为你相信这个方法是神的方法，它一定会怎么样，一定有果效。在忍耐的过程，你要忍耐到底。这里讲我们要忍耐到底，因为你相信你所栽种的时间一到必有收成。你们也应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再来日子近了。这个雅各再次提醒我们坚固我们的心，因为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会放弃，因为要等时间，一段的时间。你看吗？农夫要等候，他是靠天气，天气会变化，会有太阳，会有雨水，他要忍耐到怎么样？看到秋雨，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他忍耐，他知道时间到，这些事情都会怎么样成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信心。你要坚固自己的心，因为你相信，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来的时候，或者是末日来的时候，你去见主面的时候，所有的苦都会怎么样成为过去。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抱怨，你们不要抱怨，我们不要自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自怜，我们会自怨，我们彼此自怨。你看到彼此说，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觉得我很惨。其实我们才不惨呢。为什么？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神爱我们，神在创世纪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在等候，我们在等待，我们要忍耐的怎么样等候和等待。你有这样的信心吗？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到十一节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说，你们的忍耐等待的时候，你们是有怎么样有福的人。所以不要彼此埋怨，因为会受更大的审判。这第二个例子，经文就提到有一个人叫叶伯，叶伯的忍耐，叶伯的忍耐。我们看叶伯他的节制，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叶伯第一章一二三，乌斯雅地有一个人，这个人很尊贵，他很有钱，他有七个男的，三个女的，好不好？哇，很好。而且他的家产很多，七只羊，七千只羊， 三千匹骆驼，骆驼很重要，是交通工具的。如果你家里哈有三千个那种大大的那种 truck 啊，你说你有不有钱？非常有钱，五百对牛，五百头母驴，母驴很重要，因为它要生小驴啊，母驴就很重要。他这个人很有钱，但是你看约伯记到了四十二，他这有钱，他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怎么样？不见了。这约伯知道一件事情，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一个托管的人，他是托儿所而已，明白吧？到了四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四十二章，上帝怎么把极大的福气赐给他。因为雅各说你要看上帝怎么赐给他，他的节制是什么。我们一起念好吗？一二三。啊，你看耶和华之后是给他的福是加倍的，开始是多少只羊？七千，现在变成一万四千，好，都是加倍的，你看到没有？但是他的儿女呢？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十个已经回到天上了，这十个以后也要回到天上，回到天上他就有二十个嘛，对不对？还是加倍，所以上帝是赐福给他，加倍给他。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的结局，这是一个例子，雅各给我们看到上帝必定会恩待我们，上帝必定会为我们伸冤。就结论了哈，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情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战，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神所托付的，我们要交战。当然包括我们的金钱，还有包括我们许许多多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借助雅各书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钱财的试炼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要交战。第二是，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就必定是有福的。所以神要确保那些在今生忍耐、今生的试炼里面仍然忍耐、仍然忠心的人，会在将来的新世界里得到赏赐。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三十九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但愿今天的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在金钱的这个试炼上，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以及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去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主，你让我们生活在新加坡，给我们有衣服，给我们有粮食，给我们物质，给我们许许多多。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许多人身上，不单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主，我们清楚知道这些都是你从天上赐下的美好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被引诱、被试探，我们贪爱了这些东西，我们有贪婪的心，我们寄存许多你的恩典，我们却没有怜悯人的心，我们却没有把它用在神你的事工、你的家里，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有一天要交战，我们也忘记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凭着信心在世上生活，因着信心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因着信心 我们活出属天的样式，人一看到我们的生活，人一看到我们对金钱的观念，我们节俭的生活，我们敬虔的生活，人就看出我们的信心。主啊，你帮助我们当中，我们有苦难的，我们当中有缺乏的，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困难的人。主啊，雅各书教导我们，我们要忍耐，因为我们清楚知道这一切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关心，上帝都心疼，主啊，上帝都爱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忍的心，我们时常来到主里面前祷告，我们知道借着祷告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只有当我们有属天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忍耐到底，因为主啊，你在看顾，你在引导。求你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谨慎度日，让我们在敬拜，让我们借着敬拜，我们的心灵得到清洁，我们看到主你自己，让我们借着敬拜，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求你恩待保守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谢谢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这个生命气息，我们有这个信心一起的来领受圣餐几天前在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间巨霸的教会的牧师写了这段话，他告诉他的信徒，他说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说所以因此信徒们，你们可以不断地向耶稣基督求更多的赐福，或者更多你们的需要。哦，讲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讲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不是这样用的。当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准备为罪人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透过他的仆人和传道提醒我们，如果一间教会一个牧者看待金钱多过于看待上帝本来应该有的教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动机，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什么缘故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当然这个礼拜也发生一件事情，一间基督教教会一牧师也因为金钱的事情而被送入监牢里面，很痛心的一件事情，神学上面也是错误的一个事情。通过他们的神学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动机也不对，跟金钱有关系的。几个月前我曾经跟一位出信者谈，他说他们之前在那间教会的时候，起初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动机是很好的，是为了带领更多的信徒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人悔改。哦，当时他们开始的时候动机是正确的，然而很可惜的，因为金钱的缘故动机迷失了，因此导致他们今天能够在监牢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两个事情，这两间都是基无霸的教会，耶稣基督来是服侍人，是要赔上生命的，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你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是你或许以为我没有金钱，上帝对我不公平，因此你不来服侍上帝，这个动机也是不对的。或许你很有钱，但是你不服侍上帝，因为你的金钱，你的精神放在焦点放在金钱上面，这样的动机也是不对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一起读二十六节，一直到20到30节，二十六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找到吗？好，无论你是大人小孩， 你手头上面都应该有圣经，就一起的来读，一起读，一二三。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好，这时候我请李建芳牧师。